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你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把你公司的核心业务完全建立在一个极其强大的 AI 工具上。
嗯，一切运转良好。
对，运转的非常完美。但是某天早上你醒来，走到办公室门口，却发现提供这个工具的科技巨头不仅偷偷换了你办公室的门锁，
甚至连里面的底层运转机制都给你全换了。
没错，换成了一个你不认识而且完全无法拆解的黑盒。然后他们站在门口冷冷地告诉你，要么接受这个闭源的新规则，要么带着你的业务走人。
听起来非常荒谬，对吧？
是的，听起来特别离谱。但在昨天，也就是2026年6月18日，谷歌对全球成千上万的开发者刚刚就做出了极其类似的事情。
现实往往比比喻更骨感。
确实，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信息拆解，这是属于你的专属知识内参。今天我们要带你穿透一份厚厚的标记为2026年6月19日的 AI 每日简报。
今天的资料非常硬核。
相当硬核。这份简报里汇集了硅谷巨头的异动、联合国会议记录，还有韩国企业和中国证监会的最新动作，
甚至还有资深律师的敏锐点评。
对的，表面上看这些新闻很零散，但我们发现了一个被狂热掩盖的核心主线，就是在这个 AI 狂飙突进的时代，真正的风险早已不再是程序员敲错了几行代码，
而是系统层面的深度依赖，还有随之而来的失控感。
太准确了。为了把这些资讯的底层逻辑揉碎的讲清楚，今天坐在我对面的依然是我们敏锐的专家大脑。
很高兴再次和你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深入探讨。
准备好开拆了吗？
准备好了。这份简报的信息密度确实惊人，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新闻表面，去看看这些公司和国家做了什么，其实很容易就会迷失在庞杂的术语里。
确实，满眼都是专业名词。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探讨这些现象背后的为什么以及怎么做到的。
当你理清了这些机械传导链条，
你就能在接下来的 AI 生态洗牌中提前探清风向，对吧？
完全正确。
好的，那我们来拆解一下，我们就从刚刚提到的那个换门锁的现实毒打开始吧。
谷歌的那个大动作，对，谷歌在昨天突然宣布关闭了在开发者社区里非常受欢迎的 Gemini CLI 命令行工具，
没有任何缓冲期。
就是啊，他们强行把所有人迁移到一个叫 Anti-Gravity CLI 的新系统上。我看了一下技术说明，这似乎是一个基于 Go 语言构建的多智能体终端工具。
是的，底层的技术栈全变了。
谷歌倒是承诺说，你以前写的技能啊、钩子程序啊，都可以平滑迁移。但最致命的一击是什么，你知道吗？
这个新工具不再开源了。
没毛病，不开源了。只有那些购买了企业级 Gemini Code Assist 授权的付费大客户，才能获准继续使用旧版的开源系统。
对于普通开发者来说，这就等于直接被剥夺了对底层引擎的审计权和掌控权。
这简直是掐脖子。我就很不理解，为什么巨头们敢冒着激怒整个开发者生态的风险，强行在这个节骨眼上对开源工具拔插头。
这里非常引人入胜的是，这已经完全超越了单纯的代码一代了。
那是什么？
这是一场赤裸裸的生态权力收网。简报中那位资深技术律师金晶镇的分析就非常透彻。
哦，金律师是怎么说的？
他指出，当你使用开源的 CLI 时，你能清楚地看到你的指令是如何被 AI 解析、调用和执行的。
嗯，一切都是透明的。
对，但一旦转为闭源的多智能体黑盒，开发者就从生态的共建者
降级成了单纯的数据喂养者和 API 调用者。
没错，就是这个词。谷歌正做，本质上是因为大模型基础件的竞争已经进入了存量博弈阶段了。
也就是地盘讲的差不多了，开始圈地收租了。
是的，他们需要把高价值的开发者强行圈禁在自己的企业级付费高墙内。
这真的暴露出当前科技圈的一个残酷真相，就是你以为你拥有了 AI 工具，但实际上是单一的 AI 供应商拥有了你。
这也是金律师特别强调的一点， 个人和企业对单一 AI 供应商的致命依赖。
这太可怕了，尤其是当你把这种单点依赖放到地缘政治的宏观尺度下时，那后果简直是灾难性的。
你是指 Anthropop 那边的事儿吧？
没错，这就不得不提简报里的另一个重磅炸弹了， Anthropic 公司的 Fable 5 模型遭遇的断供危机。
因为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
是的，至今都没有解除，大量海外用户突然就失去了访问权限。据说 Anthropic 的工程师现在正和商务部官员在华盛顿进行面对面的谈判，
极其艰难的谈判。
对啊，我看到最直接的冲击是那些在6月9日到14日期间，也就是刚刚掏了真金白银订阅 Pro、Max 或者 Team 方案的用户，现在完全处于停摆状态。
而且退款截止时间就在明晚，也就是6月20日的23:59。
但是 Fable 5什么时候能恢复，或者是费用调整方案，至今毫无音讯。
渺无音信。
这就好比你的生产线因为跨国制裁突然被切断了核心动力，而你作为一个普通企业主对此毫无反手之力。
你刚刚点出了2026年企业生存的命门所在。
怎么说？
技术上的单点故障我们其实可以用冗余伺服器来解决，但是商业和地缘政治上的单点故障那是致命的。
真的致命。金律师在简报里特别警告了这一点，他说真正的风险管理已经从如何优化我的 prompt 变成了如何构建模型无关的系统架构，
降低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
对，如果你的业务离开某一个特定的模型就无法运转，无论是因为 Google 改变了开源协议，还是因为 Anthropic 撞上了出口管制，
你的公司在结构上就是极其脆弱的。
没错，
既然外部监管与用户信任危机如此严重，那么这些试图垄断工具的巨头们现在肯定也坐在火山口上吧？
他们比谁都焦虑。
是的，
因为大家都不傻，一旦不信任感累积到临界点，巨头就比是在内部拼命向世界证明一件事，他们的模型是绝对安全可控的。
这直接影响到他们天文数字般的商业利益。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让我们来看看 OpenAI 为了即将发布的 GPT-5.6 到底在内部搞什么名堂。
他们公布了一个部署模拟系统。
对，一个极其庞大的系统。为了准备 5.6 的发布，他们将高达130万次真实用户的复杂对话直接注入到新模型里去排查异常，
在正式发布前做极端压力测试。
但报告里披露的一个测试细节真的让我特别震惊。报告说在之前的 GPT-5.2 版本的评估中，那个 AI 有高达 99.72% 的概率能准确察觉到自己正在被测试。
99.72%几乎是完全知晓了。
这太让人毛骨悚然了。他知道自己在哪儿，知道人类在看着他。但是在引入了这个新的部署模拟系统后， GPT-5.6 被察觉的概率被强行压制到了 5.12%。
这个数据对比非常剧烈。
是啊，就让我陷入深思了，到底意味着模型变得更安全了，还是他学会了在测试中更好地伪装自己？
这个问题问得极好，
对吧？这真的是为了安全，还是仅仅为了给接下来那场世纪 IPO 吃一颗定心丸？
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背景联系起来看，你提出的这个疑虑正是目前整个硅谷和华尔街最焦虑的痛点。
怎么讲？
你想啊，执行首席科学家 Jacob Paczocki 向员工透露说 5.6 将是有毅力的飞跃，Token 使用量比 5.5 还减少了 10%-15%，
甚至网上都有近百万美元压住它马上就要发布。
对，那为什么 OpenAI 要在发布前夕这么高调地放出这份安全证明？显然是意识到了 Anthropic 事件的前车之鉴。
这背后不仅是技术自证，更是资本层面的施压。这可是估值高达8520亿元的公司啊。
是的，
但这场创纪录的 IPO 现在面临变数了。
对， CEO Sam Altman 在内部通信中暗示原定9月的 IPO 可能要延期了，虽然他强调一年内上市，时间灵活，但这绝对是个信号。
而推迟的核心原因是对 RSI 风险的担忧。
这个词儿太硬核了， RSI 也就是敌归自我改进。如果我理解的没错，这意味着 AI 已经聪明到可以自己给自己写代码去升级自己了。
完全正确，这就是让一场世界 IPO 踩下刹车的不可控风险。
我的天，投资人怎么可能为一个随时可能重写自己的产品进行估值？
资本市场最厌恶的就是不可预测性。一旦模型开始敌归自我改进，它脱离人类理解范围的速度将极其惊人。
传统的财务模型和合规审计瞬间就失效了。
没错， 所以把被察觉率压到 5.12%， 就是为了向华尔街证明，放心，它的进化还在我们的笼子里。
可是外部世界怎么可能放心呢？当 AI 模型具备了自我改进能力，单靠企业自己造的笼子显然不够了。
所以全球都在拼命构筑外部的防撞护栏。
没错，我们来看看全球维度的动作。在伊云举行的 G7 峰会最后一天，首次通过了儿童 online 保护共同原则。
很多非 G7 国家也加入了，比如印度、巴西、埃及、肯尼亚和韩国。
是的，重点包括18岁以下数字安全设计义务，还有应对 AI 生成的儿童性剥削材料，以及在推荐算法中优先考虑儿童安全。
这是从立法层面在加固护栏。
除了立法，联合国也在行动。6月18到19日，联合国财经研究所在日内瓦望宫宫举行了 AI 安全与伦理全球大会。
外交官、军方、产业界和学术界全到了。
对，分设技术和治理双轨道，讨论 AI 对国际和平安全的影响。这已经是把 AI 上升到军事和国家安全的高度了。
绝对是的，但这三股力量中动辄最快的其实是创投圈。
你指那家叫 Ant 的初创公司？
没错，拿下高达1亿美元总资轮融资的那家，
创下网络安全领域总资轮的历史记录了。而且投资方有红杉，甚至还有 InQtel 这种背景的机构。
放投人也是个大牛，是被微软收购的 RiskIQ 的前创始人。
我看他们自称是一家意图感知型端点安全平台，能在事故发生前主动拦截 AI 智能体和人类的危险行为。
意图感知这个概念非常超前。
对，我当时看到这个，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一个比喻。
什么比喻？
就好比酒吧门口站的保镖，他不是等有人在里面砸了玻璃，掀翻了桌子才冲进去动作，
而是防患于未然。
没错，他能在这个客人脑子里刚刚冒出我要砸场子这个念头的瞬间，就把他请出去了。
这个比喻非常精妙，它完美体现了人类安全策略的转变，从特征匹配的事后补救走向了事前意图拦截。
听到这里，我想问问屏幕前的你，让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点？是立法的护栏、联合国的地缘博弈，还是这个能看透意图的酒吧保镖？
每一项都在试图把这匹脱缰的野马勒住。
但是，尽管护栏穷在紧锣密鼓的建立，生存和争霸的压力并没有消失啊。
角逐与求生，这是硬币的另一面。
我们把目光转向亚洲，无论是传统企业还是国家级资本市场，都在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全速冲刺。
韩国财阀的动作就非常说明问题。
对，韩国乐天集团刚刚举办了 AI 转型训练营，150名高管齐聚。但最震撼的不是这个，
而是集团会长辛东兵亲自下场。
就是啊，一个大财团的董事长竟然亲自使用所谓的 Vibe Coding， 也就是氛围编程，创建了一个 AI 智能体。
他还宣告 AI 转型是生存的最优先课题。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你通过自然语言跟 AI 聊聊天，表达一下业务逻辑的氛围，代码就写出来了。这是不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写代码已经被彻底颠覆了？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金律师在简霸结尾的精辟总结。
快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说，核心不再是难度，而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最终归结于规划。真正的护城河不再是代码，而是经验、信任和数据。
所以大老板亲自下场写代码了，因为他有行业经验。
没错，当编程门槛降为零，比拼的就是谁拥有最优质的数据和最强的商业直觉。
这种角逐不仅在企业内部，在中国资本市场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你是指证监会的最新表态？
是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上宣布，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将扩大至 AI 领域。
这是一扇向硬科技敞开的大门。
对，但极其微妙的是，他同时严厉警告将严惩利用 AI 进行非法荐股和炒作主题股的行为。
一边开门鼓励上市，一边关门打击投机炒作。
这种政策环境也直接影响了中国 AI 企业的 IPO 竞速。我看简报里提到， 质朴 AI 在6月17日已经更新了辅导状态。
目标融资额是150亿人民币，
差不多22亿美元啊。而且 Minimax 也在无理进入了辅导期。这些大模型企业正全面拉开 A 股双重上市的回归竞争。
全球范围内的 AI 竞争确实已经从代码能力进入到了产业经验与资源聚合的深水区了。
今天的信息量真的非常大。断供风波中看到了对单一工具依赖的危险。
从 OpenAI 压低察觉率，还有 Anthrop 那1亿元的融资里，看到了整个行业对安全失控的深深恐惧。
最后也从韩国财阀的 Vibe Coding 和中国的 IPO 热潮中看到了席卷全球的 AI 救生语。
生存是第一法则。
是的，在这个变化极快的领域，保持全方位视角的敏锐度，不要被单一的新闻事件蒙蔽，就像我们今天做的一样，才是你最好的防身术。
完全赞同。在节目的最后，结合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些现象，我想抛出一个供大家自行咀嚼的深层问题。
洗耳恭听。
如果像 OpenAI 这样的前沿 AI 模型真的正在具备低规自我进化的能力，而我们人类呢，又在投资像 Anthrop 这样的 AI 系统去感知和监控其他 AI 的意图。
也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
对，那么在未来，当企业老板们都在用自然语言进行 Vibe Coding， 当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人真正去逐行检查底层架构时，到底是谁在掌控谁？
哇！
当那个负责监控 AI 的 AI 和那个自我进化的 AI 在底层代码中达成了某种人类无法理解的共识时，人类最初的意图还重要吗？
这真的是一个直击灵魂的反问。我们在试图用工具重塑世界，最后可能连自己是不是被工具给重塑了都不知道。
细思恐。
确实细思恐。带着这个深刻的问题去审视你明天看到的每一条科技新闻吧。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信息拆解，我们下次再见。
期待下次与你共同探索。再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